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来除去我们身心灵的障碍。此一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深信你已经赐给我们每个人有智慧，因为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但主，我们的智慧有时候会失去，有时候会被辖制住。那主啊，此一刻就求你来提醒我们，怎样让我们的智慧不会被辖制而能够活出来，也让我们能够谨守着你的智慧过我们的一生。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句话叫做聪明笨拙，故事来源大家都很清楚，就说古代据说了有个叫笨拙的人，他计算了大概有300两银子，那他怕给别人偷走呢，他就埋在自己的院子里，那他又怕别人发现，所以他特地就写了一个牌子就插在那里，此地无银300两。那他邻居王二就看见了，于是呢就半夜里就爬进他的院子里面把银子就偷走，然后他又怕笨拙怀疑他，所以也写了个牌子插在那里，说隔壁王二不曾偷。弟兄姐妹，我想问你，聪明笨拙是聪明还是笨？这两个人聪不聪明？其实如果你说笨拙不聪明，他怎么能够计算300两银子？ 我可能想的太多了这个故事我是分析下去，我说能赚，他不是说计成哦，他是计算了300两银子这个人应该多多少少有点 IQ。但是为什么现在流传下来我们觉得他很笨呢？因为他做了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情。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这样说吧，不聪明的人会做不聪明的事情，但聪明的人也会做不聪明的事情其实或是应该这样说，不聪明的人聪明的人也会做不智慧的事情，这样可能会 更恰当一点。那如果我问你，聪明跟智慧的分别是什么？聪明跟智慧是不是一样的东西？不一样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聪明是什么？智慧是什么？那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有人说聪明是天生所给予的一种智慧，而智慧是需要后天的经历去累积下来的一些处事的一种那种方法。那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智慧的人是知道怎样适当的时候合适的展现他的聪明，听起来还是一塌糊涂，不知道在讲什么。那当然这些定义可能并不是很完善的。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说这整个奥秘的宇宙当中只有一位真正有智慧的，那就是创造诸天地和万物的神他自己。那圣经也提醒我们，一切智慧和知识的来源都藏在上帝的里面，那唯独认识神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智慧。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不对？那所以智慧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但我想问，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出自谁的口啊？所罗门写的，是所罗门王写的，证明他的领悟很深，他的智慧跟人就很不一般。但是现在呢，如果你看很多的解经书，很多的这些学者，他给我们一个，他们都会给所罗门，有时候你会看到所罗门有个外号，叫做什么呢？最愚蠢的智慧人，这是大家给所罗门的评价。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能够说出这些话， 他应该是天下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他后来却做了天下最愚蠢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很想透过所罗门来给你看看他的强盛和智慧，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他怎样没有智慧，又为何没有智慧，也借着所罗门怎样失去他的智慧，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怎样可以引以为戒，谨守神给我们的智慧哈。归根到底，所罗门为什么会智慧人做愚蠢事呢？还是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离开了赐智慧给他的神。他为何离开赐智慧给他的神呢？是因为诱惑，因为诱惑，他离开了赐福给他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一个很蒙神祝福的人，当他却离开祝福他的神，你也别太惊讶。因为这是会有的事情，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却会发生。历世历代以来，我们就看过。当然，你我也要谨记在心，不要有了祝福却失去了神，因为失去了神就失去了所有的智慧。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思考的：怎样可以做一位不做愚蠢事的智慧人？谨守我们的智慧，但是要明白这一方面呢，我想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所罗门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而有诱惑而离开上帝的？这跟他的成功有关了。说到所罗门的成功，有很多的方面，我们来看他成功到哪里，然后这些成功是哪一个导致他的走下坡的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呢，如果分析的话，所罗门有几个天下第一的？天下第一，哈，就是他有好几个。首先呢，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第一，就是他的权力是第一的。权力是第一的。我们知道大卫王死了之后，所罗门就开始就铲除他的那些政敌，消灭了敌对的这个亚多尼亚，然后消灭了跟亚多尼亚某一统合伙的老元帅约押，然后也把这个有异心的扫罗人的后人族人四美也给杀了，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就巩固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就是一是王吩咐耶俄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四美，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他内忧没有了。那外面又怎样呢？他就跟法老就是结亲，建立了这个婚姻的，然后军事同盟。在王上的三章一节是这样说了：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那别小看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他做了埃及的驸马爷，然后有个强有力的岳父做靠山。这样一来呢，就埃及不会打他的了。然后其他国家看见他跟埃及有来往，然后是驸马爷，也不敢碰他，所以他的权力很巩固。所以这样一来呢，他的内忧解决了，他的外患也摆平了，权力巩固，王位坐稳。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建立他的国力和他的军事力量。然后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他怎么把他的国力建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来读单数节，听闻读双数节。所罗门王挑起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并基色。所以他跟这个法老结亲之后呢，法老还帮他做了一点事情，帮他消除了这些抢了些城给他。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我来读单数节，听你们读双数节。所罗门建造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夏伯和伦，又建造所有的积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 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所罗门有550独工的监管工人，所以也就是说他的国力很强盛，他要造什么呢？他都有很丰富的这些人力去建这些的宫殿哈。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军事力量啊是如何的强盛。我们看看下一段，有点迟钝哈。我们来读这个。我来读双数节，这一次你们读单数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和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所以呢，埃及呢也做军火生意的哈，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呢是跟他买战车啊，买这些马啊，买这些武器哈。所以这里就说到，他就累积了很多的军事力量，所以因为他很快的解决了他的内忧外患，因为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强盛呢，所以所罗门就成为了。有了一个天下第一，至少在那一区就是他的权力是天下第一的。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第二个第一是什么呢，就是他有极大的财富，这个我们上次也看过了，我们稍微看一下一些经文哈。我来读双数节，听我们读单数节，这一段我们上次看过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这个是狍子，就是小鹿哈，比较小一点的鹿哈。你们这里可能看过，在文莱有看过，很小的鹿哈，那个很好吃哈。然后呢，我们。他的财富，我们再看看财富到什么，这个有点迟钝哈。OK， 我来读给你们听吧。这一段，西兰的船只从尔非运了金子来，又从尔非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建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看见过，直到如今。然后我们再看下面那一段哈，这段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你们没读过的，我来读单数节，听闻读双数节。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质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驴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不但权力很大，他的财富也真的是富甲一方哈，你可以说，而且他身材有道，一年三次源源不断的金子银这些 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就运到他国家来。那所以有了钱，有了权，有了钱，下一步是有什么？色哈，就是天，他的另外一个地就是老婆多他的女人很多，而且呢，就是没人能跟他比了哈。我们看看他的女人多到什么地步。所罗门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也就是说，在他国家里面，他可以找的那些不同种族的，他都有了。然后呢，他说，所罗门有妃700，都市公主还有嫔300。那也就是说，他娶的都是别的国家的公主哈，大大小小的公主都给他娶过来了哈。我觉得他有点走火入魔的样子，他有这个癖好，就喜欢公主哈。弟兄们呐、啊、哈，当你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羡不羡慕所罗门哈。天下人间最好的都给他哈，是否觉得人生有时候好像有点不公平哈？我告诉你，所罗门得的好处还不止于这样哈。因为呢，他另外还有个天下第一，就是我们上次看过的，他有天下第一的智慧。我们上次看过，我就很快读这段给你们听。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赫的儿子西曼、贾葛、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世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这黎巴嫩的香柏、白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我们上次也看过了，所罗门的智慧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很多人来要听他的话，就在远方的示巴女王也不辞千里来要听他的智慧话。当然，他这个大智慧，我们知道是神所赐的。我们所熟悉所罗门求智慧的事情啊，在那些经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权力、财富、美色。我问你，这三者之间，一生人若只可以有一样，你觉得足不足够？或者说，如果这三样东西你只有一样，你会不会满足？权力、美色、财富，若叫你选这三样，你会要哪一个？啊？权力、财富、美色，女生当然说我对美色没兴趣，所以你剩下两个，女生怎么选？财富，财富，OK。男生呢，你多一个选择，你会选哪一个？小心你老婆在旁边，别说要美色。但我如果把智慧也放进去呢？权力、财富、美色、智慧这四个，你会挑哪一个？我知道大家都会选要智慧，OK。其实你们都是聪明人，知道要选智慧，因为当你有了智慧，你自然什么都会有。这就是所罗门所选的，OK。结果神给他智慧，也答应给他权力，给他财富。但没有说给他女人，但是有答应要给他长寿。所以所罗门当时是很聪明的，选对了。但是后来他却又做了愚蠢事情，因为他离开了智慧的源头。他是怎样离开智慧的源头的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罗门有妃700，就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士他录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扪人可憎的神莫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留意，当时神说要赐福给所罗门，他并没有答应要给他很多的妻子，但当所罗门有权有钱之后呢，他却娶了很多的妃嫔。我不知道这不是很自然的男人会做的一件事情哈。当他有权力，他有财富之后，饱暖思什么，淫欲，大概就是下一步就是这样。但是这些许多妃嫔呢，其实本身也不是他出问题的主因，但是是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公主，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信仰。潜移默化的，所罗门就渐渐的就被影响了。如果他娶很多女子，这些女子信仰是好的，也不是他问题，对不对？但因为他娶的这些女子是有这些不好的，就是外邦信仰的，所以他就被影响，随着他们就去拜偶像哈。那我想象力丰富一点，可能是所罗门啊，要讨好这个，要讨好那个，这个他哦就帮你拜一下，然后那个也说你为什么拜他的不拜我的哈，可能就是这种哈。如果我是编故事或要拍个电视剧，大概会制造一些宫廷纠纷，然后就是所罗门就这样下去哈。当然这是简单化的说法，但所罗门为什么会走这一步呢？的确是很令人不可思议的，真的真的是很令人不可思议，很令人震惊的。所以你就会想，所罗门那么爱神的人，为什么也会走这么一条的下坡路呢？那不是令我们很心寒吗？是弟兄姐妹，所罗门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越以为自己不会跌倒，就越会在哪里跌倒。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谨慎自己，不要掉入这个诱惑当中，不要走了那离开上帝的路。权力、财富、女人，一般人只有这三个，而没有第四种。所以我们经常会出问题，因为没有智慧去处理这三样东西。就像聪明笨拙也是一样，他有了钱，然后他下面那一步是不聪明，因为他没有智慧去处理他所计算回来的东西。那所罗门有四种：权力、财富、女人、智慧。但他还是出了问题。那所罗门出问题，我这里有个总结哈。那所罗门出问题，我再说一下：权钱女人，一般人只有三种，而没有第四种，所以会出问题。而所罗门有四种，有权钱女人智慧，但还是出了问题。那所罗门出问题，不是因为他有女人多，而是因为他的心偏邪。所以他有了前三种权钱女人，即使他有第四种智慧，他也可能会失去第四种，因为这三种他有了，但是他还是会去第四种。当他失去第四种，他的智慧有了前三种，就是权钱女人，都没用了。但为何他会失去第四种呢？就是当人的心偏邪的时候。什么是偏邪？偏邪就是他跟神的心不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我想所罗门的故事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他并不是不知道智慧的宝贵，他也不是一位从来没有得过智慧的人，但是他表明了人的脆弱，就是明知离开神不可行，他还是离开了神。箴言3:21-26这样说，这是所罗门写的哈，留意这是所罗门写的。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我儿啊，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 你就坦然行路，不知碰脚。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所罗门王被称为最愚蠢的智慧人了吧？能教人，却自己却出问题。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已经有上帝，我们要做的就是忠于我们的主，不偏离他左右，让他的智慧来引导我们自己的生命。若你蒙福了，不要因蒙福而偏离神，这才是智慧。不论顺与逆，你都不可离开神，不可离开这智慧的源头，这就是智慧。那在我们中国古代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人名叫冯栓，他贫穷没工作，后来他就走到当时相国孟尝君的底下去寄宿在他家。孟尝君问他有什么本事呀？冯栓说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那孟尝君很慷慨，还是接纳了他。然后冯栓呢，老是找这个孟尝君要东西，一下子来说，哎呦，吃东西没有鱼啊，很苦哈。然后一下子又来说，我出门没有车哈。然后一下子又跟他说，我老母没人奉养，需要点救济哈。就来抱怨哈，其实他是这个孟尝君的。孟尝君呢宽宏大量，听到这个又不做事的人又跟他要鱼要车，然后又要什么要什么要钱来奉养老母哈，但他就是满足他的需求。然后不久之后呢，孟尝君需要有一位懂会计的人去自己的封地这个薛邑去收债。其实这个收债其实就是高利贷，因为这个孟尝君呢就是把钱借了给他们，然后利息啊是很重的，来要把钱收回来赚钱的。然后他就叫这个冯栓去帮他收。那冯栓呢就说，好啊，我帮你去没有，当时他其实没有叫冯栓的，他只是说想要一个会计，然后冯栓就自我推荐说，我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然后他说，好吧，反正你没做过事，现在派你去做事也好，就帮我收钱嘛，很简单哈。临行的时候，冯栓就问孟尝君，再收完了要买些什么回来呢？然后孟尝君就说，你看家里缺些什么你就买什么回来吧。冯栓就到了谢邑，跟人民校对所有的债券之后呢，然后他就告诉他们，哎，孟尝君啊特别爱你们呢，他特别开恩哈，免除你们所有人民的债，一把火就解债券了全部烧掉了。百姓们怎样？换作如果今天你的银行来跟你说你欠的这些房债全部一把火烧掉了，你会很开心对不对？所以感激的不得了。那他就回，后来这个冯栓呢就回齐国去了，回到都城，孟尝君就召见他了，然后问他债收完了吗？冯栓说收完了。然后又问买了些什么回来呢？冯栓就回答他，你说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嘛哈，我看你家中珍宝既在家中库中不缺，犬马适宜外店，就是狗啊马啊就是充满在外店也不缺，七节充满堂类，就是你房子类老婆大小老婆一大堆不缺哈，你家所缺的只有义哈，就是公义的义，所以我帮你买了义回来。孟尝君一听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何谓买义呢？冯栓回答，今日你只有区区这个薛邑一个封地哈，你就不思考去怎样勤政爱民，却以高利贷来图利于民，所以我私自做主免了百姓的债，将债券全烧了，百姓都很感激你啊。这个孟尝君听了心想，这下可亏大了，但又拿他没办法，心中很不高兴，就叫冯栓就退下吧。 一年后，齐王因为一些事情，就把这个孟尝君给解雇了，赶他回去他的封地谢玉。孟尝君的就灰头土脸的离开齐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谢邑去。本想这一次是无颜将见江东父老的那种遭遇哈，谁知道回到家的路上，道路两旁都是人哦，百姓在百里之外，扶老携幼，夹道欢迎。那孟尝君十分感激，对身后的冯栓就说了。先生当初为我满意，我现在终于明白其中的道理。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孟尝君是否聪明人？应该极聪明，要不然做不了相国，能够爬到那个位置。他如果不聪明，做不了大官。但论智慧，他却比不上冯栓。为什么呢？冯栓是一位有智慧的人，那聪明跟智慧的分别在哪里？智慧的人是比聪明的人看更远的，懂得斤斤计较、用尽方法去攫取眼前利益的人，可能是个聪明的人，但知道人民爱民、爱人民、爱物，就是施恩典的人。绝对是个目光比较远大、有大智慧的人。孟尝君为什么会不智慧呢？有聪明而不智慧呢？因为他被财迷了心眼，如今失去权势，返回家乡，心也不迷了，所以开始智慧来了，终于明白冯栓当时为什么为他满意这番苦心，所以一比之下。就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他是可以有智慧的，但智慧以前是被钱财给压住了，如今钱财权力没有了，又稍微回来了智慧。弟兄姐妹，我们人就是这样，其实上帝都给了我们智慧，但我们智慧怎么失去呢？就你身边有一些的东西、人事物，会把它辖制住。所罗门就是这样。他有了福气，却失去了智慧，所以不但要晓得祈求智慧，更要晓得怎样保守智慧。我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哈，有些人听过，不过我还是用这个来做一个结束。记得不是，是2001年，就是1911那一年，我跟师母呢，我们就去中国大陆去旅游，然后去探访一些老朋友。我们去上海，然后上海那时对我们来说是大都市，我们有点乡下佬的感觉哈，去到那里哈，什么都很新颖。然后我们就坐他的地铁啊，很方便从这里去哪里哈，就是，然后大概几天之后呢，我就有点不服气的，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坐地铁呢，人都很多。然后我看着那个位置呢，我说上海的地铁坐在那里是什么感觉？从来没试过，每次进就是站的，就是人太多了，啊，从来没有试过可以坐在那里的感觉，所以觉得有点遗憾。后来几天之后，我们就去了杭州，杭州回来的时候呢，就在那个上海火车站下车，然后去等地铁，然后我一看，哎，那地铁站原来在杭州火车站呢，是第一站呢，然后我看见来的是空车。我说这一次呢，可好了，我可以坐肯，而且我是排第一个哈，师母跟我是排第一个，我就说我们肯定可以坐到位置了，终可以一尝上海地铁坐，我即使坐2秒我也高兴啊，因为我试过了嘛。但你知道上海人很多的，我在那边排队背这个包包，正准备车来要上车，我已经发现四周围已经是人在那边，就是虎视眈眈要抢我的位置。那我就说我就这样，你可别抢我的位置啊。然后呢，然后车就来了，哇，空的，门一打开，哇，一下子我发现我被冲进去哈。然后我回头想问师母坐哪里好。我一回头，我发现全部位置已经坐满了，我还没问他， 然后我在那里是哈哈大笑，看着师母哈哈，我说还是做不到。你知道那天我醒悟到一个什么道理吗？你排在第一，不代表你会做到的。你排在第一，你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呢，你还是失败的。所以我发现上海人厉害在哪里？原来他们在排队的时候，他虽然是在后面，他已经想好下一步要怎么做，我要坐哪一个位置，我要怎么走哈，所以他就可以拿到。像我排第一，结果还是输了。那用来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当你走在成功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你下一步怎么走。但你下一步呢，想得好，想得不好，也有可能有问题。笨拙的问题是什么？他既赚了300两。他有思考，他有想他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对不对？但他下一步就有点不智慧，所以他还是不聪明。所罗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在成功之后，他没有想到他的下一步，结果他也是失去了他的智慧。弟兄姐妹，怎样谨守智慧呢？想想在你生命的这一刻。有什么是夺走了你智慧的心的？名利、地位、人、事物，可能有一些的愤怒、一些不平、一些情绪、一些贪念、一些嫉妒、一些好胜的心，都可以让你暂时失去了智慧。试试在这一周里，尝试不让任何东西。不让任何人事物来拦阻你跟上帝的关系，活出那智慧来，让那智慧在你生命里面可以萌芽，可以扎根，可以发挥出来。试一试，不要让他们控制左右你，让你不至于失去了智慧的心，保持与主美好的关系，让智慧能存在于你的心中。让他能够引导你活出智慧，我想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今天开学习，在这一周里，当然更好的是每一周里都活得有智慧。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智慧，也求你让我们不至于因为任何的诱惑。让我们的心偏斜，跟你偏离，以致我们失去了智慧。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哈。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智慧的神，你也赐给我们智慧。求主，你就带领我们今天能够谨守我们那颗智慧的心，让我们的这个你给我们的智慧，不会因为我们身边的任何人事物而导致我们的智慧不能彰显出来。求主，你也让我们在生活为人上，我们有你的智慧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各位弟兄姐妹，过去呢，跟大家看这个《列王记》呢，说到所罗门的智慧，我们探讨了所罗门怎样祈求智慧，然后我们也探讨了我们怎样透过他的一些例子，我们怎样活出智慧。我们也透过示巴女王怎么来寻觅智慧。今天呢，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的失败，来看看我们怎样谨守智慧哈。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聪明笨拙"，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故事哈。故事来很简单，很多人都很熟，就是说有个叫笨拙的人哈，他既赚了300两的银子，那他就怕别人偷走他的300两银子。后来有一天，他就埋在自己的后院里面，然后又怕给别人发现，于是呢，特地在那里插了一个牌子，写了一句话叫什么"此地无银300两"，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插了这个牌子，就给隔壁的邻居王二给发现了。然后王二呢，当天晚上呢，半夜呢，就爬到他的院子里面，把这300两银子就挖走了。然后他又怕笨拙怀疑他，于是又插了一块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什么呢？"隔壁王二不曾偷"哈。 弟兄姐妹，你说这两个人聪明还是不聪明？聪明，你说笨拙是聪明还是笨？其实我是这样想的，我可能想多了哈。我觉得笨拙其实挺聪明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聪明怎么赚300两？你想想，叫你去赚300两，要有点聪明才行，对不对？但是呢，我又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好像不是很聪明，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聪明人呢，这样说吧，不聪明人会做不聪明事，这可以我们可以接受哈。聪明人有时也会做不聪明的事情，或者说聪明人有时会做不智慧的事情，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哈。那所以我想问你了，聪明跟智慧是同样的东西吗？不是。那么聪明跟智慧的分别是什么？聪明是什么？智慧是什么？不好回答哈。我看过一些定义哈，他说有人说，聪明是天生所赋予的一种智慧，智慧是需要后天经历的累积起来才有的。然后他说，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而智慧的人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合适的去展现他的聪明。看完之后还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当然这些定义未必完善，但我们就来看看圣经的定义好不好？圣经告诉我们，这奥秘的宇宙里面，只有一位真正的智慧者，那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和的这位神。圣经提醒我们，一位有智慧和一切所有的智慧和知识的来源，都是在神的里面，而只有认识神的人，才能够拥有真正的聪明。所以圣经就说了这句话。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这是智慧聪明的定义，对不对？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但我们很想问，这句话是出自何人的口啊？在圣经里面是谁写的？是出自谁的手？所罗门，所罗门。那也就是说，所罗门王既然能够说出这么一句话，证明他领悟很深，他的智慧跟人应该很不一般。但是你要知道，今天如果你看在很多的解经家、很多的这些神学家，当他们在描述所罗门的一生、对所罗门的评价的时候，你知道最后他们给所罗门盖棺定论的一家评价是什么呢？就是最愚蠢的智慧人。最愚蠢的智慧人，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虽然是天下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后来他却做了很愚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想透过所罗门给大家看一看，他的强盛和智慧是到什么的状况，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怎样没有智慧，他又为何没有智慧。也借着所罗门智慧人做愚蠢事，让我们引以为戒，谨守我们的智慧，不会犯他所犯的事情。哈，那归根到底，所罗门为什么会智慧人做愚蠢事情呢？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他离开了赐智慧给他的神。他为什么会离开赐智慧给他的神呢？刚才我们那段经文已经读过了哈，就是。上帝向他发怒，因为他离开了上帝。那为什么他会离开赐智慧给他的神呢？看了所罗门的一生，你会发现，其实就是他受了一些诱惑导致的。因为这些诱惑使他离开了赐福给他的这位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一位曾经很蒙神保守祝福的人，他却离开祝福他的神的时候，你会惊讶，但是也别太惊讶，因为这是会有的事情。当然，你也不要认为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情，那是我们不想见到的，但是它经常会发生，历代以来都有哈。 所以我们要谨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了祝福却失去了神，因为一失去了神，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的智慧。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那如何怎样，如何可以做一位不行愚蠢事的智慧人哈？但是要明白这一方面呢，我们首先要看看所罗门究竟是因为什么的诱惑而离开神的。我们看看他成功的状况哈，是不是这些成功导致他来去离开神的。那如果要看他的成功呢，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哈。所罗门呢有几个第一的哈，在当时来说也许真的是天下第一哈，有几个天下第一是在所罗门身上。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第一是什么哈。他第一个的第一，排名第一的是他的权力。我们知道所罗门呢，在大卫王死了之后，他父亲死了之后，他就开始呢就是巩固自己的地位。首先他就把谋位的敌对的这位哥哥亚多尼亚给杀了，然后呢就杀了这个亚多尼亚的帮手这位老元帅约押，然后呢又杀了那位有异心的示每，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就巩固了，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每，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所以他的内部的忧患没有了，所以内部的权力巩固了。那内部解决了，对外又怎样呢？外患怎么解决呢？他就去跟法老的女儿呢就结婚了，建立了这个婚姻上的军事同盟。我们看到经文是这样说的，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也就是说，你别小看这句话，这个里面呢包含了他整个的策略，也就是说他做了埃及的驸马爷，有个强有力的靠山，岳父法老做靠山，这样一来呢埃及呢就不会打他了，而别人呢也不敢打他。为什么呢？因为有埃及会帮他这样一来他的内忧解决了，外患也摆平了，权力也巩固了不但如此呢，他这个结亲呢对他也有好处，因为这个法老呢后来还送了很多礼物给他当嫁妆我们来看看法老送什么给他做嫁妆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吧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因为大家应该没看过的，我们来看这个我来读单数节，听闻读双数节。所罗门王挑起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索、米吉多并基色。所以法老呢，就是嫁女儿送嫁妆，原来是送城给他把这个城给占领了，然后送了给他。那他有了这个城呢，所罗门呢就在那里呢就开始大肆的建造巩固自己的国力。我们看他怎么巩固自己的国力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问读双数节。所罗门建造基色、下伯和伦，又建造所有的祭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所罗门有550督工的监管工人，所以就说他有很大的财力，因为你知道这些劳力呢就是帮助他去建设他国家的这个力量，所以他就因此国力巩固起来。那国力有了，军事力量也随之会起来，所以我们看他的军事力量是怎么起来的。军事力量，好，我们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吗？我读双数节，听闻读单数节。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 马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屯次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所以我们发现呢，在太阳底下无心事的今天呢，有很多国家他们出卖军火，也有很多国家买军火哈。这个呢，就是埃及当时是军火大国哈，就卖很多的军火、战车啊、马兵啊这些。然后呢，就是以色列就跟他买这些哈，那建立起了他的军事力量。所以呢，因此他解决了他的外忧外患，又因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呢，所罗门呢就得了这个天下的第一，就是他的权力。国力是很强盛的，那这个是否导致他不智慧呢？我们这里没有看到这个迹象。那我们来看他第二个第一是什么？第二个第一就是他有极大的财富，很有钱，多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哈。我来读双数节，听文读单数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三十戈尔，粗面六十戈尔。这个是袍子哈，袍子是小鹿哈，比较小的那种鹿，这边可能没见过啊。我们以前在文莱的时候就有这种小鹿，很小的，就是那么高左右。很好，肉很好吃哈，野味来的哈。那我们再看看他的财富是怎样呢？他很会做生意的，所罗门这一段呢，以前我们读过，我来读给你们听好了。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420他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哈。所以他是非常有钱。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也是讲他怎么有钱的。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建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看见过，直到如今。好，我们再看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我来读单数节，请读双数节。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了什么。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金戒、香料罗马每年有一定之率。那所以要说有钱呢，所罗门真的是富甲一方，有了权，然后有了钱，下一步是要有什么？有了权，有了钱，下一步是要说什么？男生们为什么不回答我呀？下一步就是美色了哈，所以他另外第三个第一就是美色了 ，OK， 很自然，说到女人之多，大概在当时天下没人可以跟他比哈，他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哈，所以你看所罗门挺狠的，把那些摩亚人、亚扪人、以东人、西顿人、赫人的 儿子呢全部来当苦工哈，然后他们的这些女儿呢就全部当了他的，也不是全部啦，就大部分就当了他的这些宠妃。然后呢，他说他有多少呢？所罗门有妃700，都市公主有嫔300。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呢还有点癖好，喜欢公主哈，非公主不娶哈。所以大大小小的公主都给他娶过来，也就丁兄，我听弟兄哈，我问弟兄，听到这里你羡不羡慕所罗门？哈，他弟兄都不敢说哈，太太在旁边就，呀，天下人间最好的都给他了，有时候觉得人生很像不是很公平哈。告诉你，所罗门得的好处还不止于这样呢，他还有第四个好处，第四个第一。就是他的智慧是天下第一的。这段经文呢，我们以前读过，我就很快读给你听。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上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赫的儿子西曼、贾葛、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我们知道很多粉丝来找他，然后呢，还有老远的示巴女王，我们上次说过哈，都来寻觅智慧，来找所罗门，要听所罗门讲的智慧话。当然，他这个大智慧也是上帝所赐的。我们所熟悉的所罗门求智慧的事情，在那些章节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讲清楚。弟兄姐妹，权力、财富、美色这三者之间，如果叫你选一样，你会选哪一个？权力、财富、美色这三者之间，你会选哪一个？那姐妹就比较简单，只选两个哈。美色你们没兴趣吧？大概就权力、财富，你会要哪一个？姐妹，财富 OK。那弟兄，你要哪一个？大家都不敢说美色哈，要财力哈，财富、权力，要权力哈。OK、那如果把这三样再加多一样，看你要哪一个。如果我说，权力、财富、美色、智慧，大家都说智慧，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都是智慧人，都知道要挑选智慧，没得选的时候才选那些是侧等的东西。如果有智慧给你呢，你会要选智慧，所以你们都很聪明。那所以所罗门聪不聪明，有没有智慧？有，他选择要智慧，结果神给他智慧，也答应给他权力，也答应给他财富，甚至给他长寿。但上帝没有答应给他什么？没有答应给他女人。所以他出问题在哪里？我们再来看。所以所罗门当时其实很聪明的，选对了，但是后来他做了愚蠢事了，因为他离开了智慧的源头。但他是怎么离开智慧的源头的呢？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列王记上的11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了。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市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第五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 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那留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就是诱惑他的心，诱惑他的心，诱惑他的心。而且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会说，你会发现当时神说要赐福给所罗门，并没有答应要给他很多的妻子，但所罗门有权有钱之后呢，很自然就娶了很多的妃嫔。当然很多的妃嫔，很多的妻子本身其实并不是问题的主因，是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如果他娶的那些女孩子都是信仰好的，或许问题不大，但问题他娶的是这些四面八方而来的公主，大家都各有自己的信仰，潜移默化的所罗门也就被影响了，随从了他们去拜偶像。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有在想，哇，如果是要拍一部所罗门的宫廷剧怎么拍呢？大概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在那边争权斗力啊，然后就是其中有一个很讨好所罗门，说啊，所罗门啊，你帮我建一座殿哈，这拜拜我的神，然后所罗门好，我就帮你建，然后另外一个就来投诉，为什么你帮他建不帮我建，然后就一建越多哈。但我这样说法其实也是把事情简单化而已哈。那这个所罗门为什么会被诱惑会偏离呢？真的是一个不容易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不容易去明白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所罗门这么一个爱神的人也会走在这么一条下坡的路，他是怎么走的呢？令我们感觉有点心寒，他都会这样。当你读箴言，读传道书，这个作者原来可以这样，我们有点难免心里面有点心寒的感觉。弟兄姐妹，所罗门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人是非常脆弱的，我们越以为自己不会跌倒，我们就会在哪里跌倒。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自己的，不要掉入诱惑当中，也不要走入了离开上帝的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权、钱、女人，一般人只有这三个，而没有第四个，只有第三，只有这三个，没有第四个，智慧。所以他会出问题，当你有钱、权、女人的时候，而没有智慧的时候，很可能会出问题。而所罗门呢却怎样，他有四种，有权、有钱、有女人、有智慧，他还是出了问题。那所罗门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他女人多，而是因为他的心偏斜了。什么是偏斜呢？偏斜就是他跟神的这条线偏离了，跟神的这一个指标分开了。所以他有了前三种，有权、有钱、有女人，但是他有了第四种，他偏斜了，他还是会失去第四种。当失去了第四种，就是智慧的时候，有了前三种，有权、钱、女人，都是没有用的。但为何他会失去第四种呢？就是当他心偏斜的时候，离开上帝的时候。所以我想所罗门的故事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他不知道智慧的宝贵，而是他表明了人的脆弱，他明知离开神不行，他还是离开了上帝，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提醒。我们会不会也像他那样呢？那箴言是这样说的，留意这段话是所罗门亲自己说的。他说，我儿啊，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我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色，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 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所罗门被称为最愚蠢的智慧人？他能够说出这些话，但是他却完全后来违背了这些话。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已经有神，就让我们忠于我们的神，不偏离他左右，让他的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身心灵。若你蒙福了，不要因为蒙福就偏离神，不论顺与逆，你我都不可离开神，不要让你的心偏斜，不可离开这个智慧的源头。那战国时期，我们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当时的齐国有一个人叫冯栓，他很贫穷，然后又没有工作。当时呢，他 听到这个齐国有个相官的，就是叫孟尝君，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吧？他就是投于他的门下，然后孟尝君就看到这个冯栓，他就问他，哎，你有什么本事啊？冯栓就跟他说，我没什么本事，什么技能都不懂，那你收不收留我呢？那孟尝君挺大方的啊，就是好啊，我就收留了你，就把这个冯栓收留在他门下，所以他从此就在孟尝君底下呢白吃白喝的。然后呢，这个冯栓呢还经常找孟尝君呢去投诉什么呢？哎呀，你给我东西吃没有鱼哈，跟他要求要吃鱼哈。然后有时又走去跟啊，我出没有车坐哈，马车给我一辆好不好？然后有时又跟他说，哎呀，我的母亲没人奉养哈，老母无人奉养，就是需要点钱哈。所以孟尝君呢就觉得他很烦，但是孟尝君有钱，然后又宽宏大量，然后好吧，就满足你的要求，反而就是多给你一点鱼啊，给你一点，给你马车，给你这些钱也没所谓，就给了他。然后这个不久之后呢，这个孟尝君呢就哎，他有点事情要干了，就是他有一个封地哈，这个封地叫谢邑哈，就是他在那里呢放了高利贷，就是放了把土地租给人家，租给那些老百姓，然后收很贵重的这个利息，要有人有一个要有一个懂会计的去收钱了。然后这时候呢，冯栓呢就主动的自己推荐自己，哎，我帮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孟尝君很高兴啊，那好啊，反正你在这里好吃懒做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就帮我去做这件事情吧。临行的时候呢，这个冯栓呢就问孟尝君，哎，再收完了之后你要我买些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就说，你看我们家里缺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回来吧，反正你什么都知道。然后冯栓呢就到了谢邑，就跟人民校对完这些债券之后呢，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欠那么多钱呢、啊，哎呀，这个孟尝君啊特别好，特别开恩，他对我挺好的，我没鱼吃给我鱼吃，没吃坐他给我车坐，我母亲没钱，我相信他也会对你们很好，你们所有欠的债都不用还了。一把火呢就把所有的债券全烧了。哇，我跟你说，如果今天你的银行打电话给你跟你说你欠我的所有这些 mortgage 全部一笔勾销，你会怎样？大肆庆祝哈，所以老百姓很开心，哇，感激的不得了。然后这个冯栓就慢条斯理的就回齐国去了。回到这个齐都的时候，孟尝君就召见他，问他，哎，债收完了吗？他要债收完了，然后又问他，你买了些什么东西回来？冯栓回答，他说，你说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您的家里呢珍宝聚于库中，就是你的珍珠财宝库里面是满满的，不缺。犬马食于外殿，就是狗啊马啊就是在外殿充满跑来跑去，也不缺。妻妾充满内堂，堂内就是你的妻子啊小老婆啊全部满满的，也不缺。所缺的就只有义，就是 义气的义，正义的义，公义的义，所以帮你买了义回来。孟尝君一听，心里立刻有个不祥的预感。何谓买义呢？冯栓回答：今日你只有区区一个谢邑这个小地方，做封地，你不思考怎样勤政爱民，却以高利贷来图利，所以我失职做主了，免了百姓的负债，将债券全烧了，百姓都很感激你啊。孟尝君听了，心想治下可亏大了，但又拿他没办法，心里很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所以就把他打发走了。一年之后，很多东西改变，齐王因为孟尝君得罪了他，所以就辞退孟尝君的相位。孟尝君呢，当时就灰头土脸的离开齐都，回到自己的封地谢邑去。本来想治下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谁知道在回家的路上，道路两旁都是人，百姓于百里之外扶老携幼的夹道欢迎。然后孟尝君看着的时候，他心里十分感激，他就对跟着他后边的冯栓说：先生啊，你当初为我买义，我现在终于明了其中的道理了。听过这个故事吧？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孟尝君聪不聪明？我想他应该是个聪明人，要不然怎么能够做到相位？你们那两下子爬不上去，能够做到宰相的大概也有那两下子，要不然他做不了大官。但论智慧来说呢，他却比不上冯栓。冯栓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聪明跟智慧的差异在哪里呢？聪明与智慧的差异就在智慧是能够看得更远，为下一步打算的人。要懂得斤斤计较，用尽方法去得到眼前利益的人，可能是个聪明人。但是知道去扶植别人，预备将来，绝对是一个目光远大，有大智慧的人。孟尝君为什么有聪明没智慧呢？因为他被钱财迷了他的心眼。如今当他失去权力跟财富，返回家乡，心眼没有被迷住了，所以他开始智慧来了，终于明白冯栓当年的做法是为了用来做什么的。所以一比之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可以是有智慧的，但智慧以前是被钱财给压抑住了，如今钱财势力没有了，又稍微有了智慧。就像所罗门那样，他本来也是有智慧的，但是当他的智慧被他的这些妃嫔引诱去偏斜了，他的智慧就没有了。怎么能够再有智慧呢？这是要回到神的那里，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罗门的例子就是这样，有了福气失去智慧。所以我们不但要祈求智慧，我们更要晓得怎样保守智慧。当你得到智慧之后，你知道你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吗？这就是有智慧的人的做法。我就讲个例子了哈，这个例子我以前也讲过很多次了，不过用来表达这个智慧。我记得2001年，就是911那一年，我跟我太太呢，我们跟师母呢，我们就去了中国大陆旅游。我们第一站是在上海，在上海呢，我们是住在这个卡里跟 Bill， 他们当时是在上海，我们住在他们家，就在徐汇区，然后徐汇区下来就是这个地铁站，然后特别喜欢上海的地铁站。我们当时去到上海就觉得有点像大乡里，哇，太方便了。我们就走在那地铁里面，从这里去哪里，南京路哪里都去了，就是地铁就满天跑。 但是呢，在那边两三天之后呢，我就有这个遗憾，你知道，因为上海人很多，我进到那个地铁里面去呢，哇，都是人，然后我就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有个空位置可以坐下去的，所以我就有点遗憾，我觉得，哎呀，来到上海坐地铁都没有尝过坐那个位置，硬啊软啊都无所谓，但是就是坐一下嘛，哈，就是感觉一下哈，如果老是只是站，有点遗憾的哈，那么辛苦来到这里，但老是没有机会哈，老是没有机会。那结果后来两三天之后，我们就去了，就去了这个杭州，然后杭州玩完之后，我们就回来，然后回到上海火车站，然后上海火车站一下来，然后去坐地铁，然后发现，在那个时候呢，杭州地铁是 D 站，也就是说来的，现在我不知道是还是不是，啊，也就是说那 D 站呢，就是它是空车，而我跟我师母呢，我们两个就是排在第一个，然后就看到那个要开门的那个位置，我们就站在那里。然后我背着背包，然后就站在那里。我心想，这一次我可有机会坐了，所以就站在那里。然后车要来了，我看真是空车，全部是空的。我说肯定能坐到。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后面有人在压逼我哈，我手这样哈，啊，没人可以。我非坐这个位置不可，即使是坐2秒也甘心哈，然后再让人哈，然后车就来了，门一打开，你知道吗？我当时哗一下子洪水一样，我就被冲进中间，然后我回头跟我太太说，我想说你想坐哪里？我话口未完，位置全部坐满了，然后就看着我太太就苦笑，你知道？那天我就悟出一个道理，我说。排第一，还不代表你能赢哎。好，我说上海人厉害的地方在哪里？他排着的时候，他已经说下一步他要怎么做。我呢，这个加拿大回去的呢，就是排在那里，以为我赢定了。但我没有想到下一步我要坐哪里，还回头问太太你要坐哪里哈。所以结果位置是没有。那意思是什么呢？人生有时候你。走在高位上，或者你在前面的时候，不一定代表你能赢啊。你要想到你下一步要怎么走，那下一步再下一步，怎么帮你去保持在这个位置上面？那说回笨拙，聪不聪明？聪明，我觉得笨拙挺聪明，而且他有想到下一步，对不对？他想到他的钱财多，他有聪明赚钱，但他也想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下一步那个做呢，那个做法是错的，所以变成没有智慧。而所罗门呢，其实某个方程度来说，比笨拙好像还不如，因为他有成功了，他没有想到他下一步应该是怎样，他就有点像我坐地铁那样，站在高位，以为可以坐稳位置。谁知道被一冲，然后就位置就全没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想一想，你的下一步是怎么走？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之后，我们怎么做呢？怎样谨守智慧呢？你想想，我给你们一些挑战，在你现在生命的这一刻，有什么事能够夺走你智慧的呢？有什么事能够把你的智慧的心压闭住的呢？名利、地位、人、事物，或者我们具体一点，有没有一些的愤怒是导致你会失去智慧？你知道愤怒会导致你忘掉上帝，或者有没有一些的情绪，或者有没有一些的心理的不平导致你失去了理智，或者有没有一些的贪念，有没有一些的嫉妒某人？有没有一些好胜的心在家里？就是我要赢，它都可以使你失足，失去你的智慧。试一试，从今天回家，你想一想，上帝啊，有什么事可以导致我的智慧的心偏斜的？你来对付那一样东西。希望因此你能够保守着你的智慧。保持跟主的美好关系，让智慧能存于你的心中。我们能够活出智慧， 智慧能够成为我们帮助。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才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也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话语还有智慧。求你就让我们能够心不偏斜，若有什么是导致我们偏斜的，主啊，你来让我们晓得，也让我们去对付它，不让它来使我们的心跟你的心偏离，让我们能够走在同一条线上，以致我们能够谨守我们智慧的心。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